Please turn with me to Luke chapter 23 if you haven't.
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段经文是新约圣经里最感人的叙述之一。当主耶稣承受这十字架所带来肉身、情感甚至是属灵上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表现出了他对人的爱。他有怜悯慈爱，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去听一个有需要的罪人的呼救。他在那一天给了那个人应许，你今天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这是何等奇妙的应许，何等奇妙的确据。因为耶稣所给的这个应许，许多人今天相信，只要我们和这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犯人一样，向主做出同样的呼求，我们便会得到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确据。这个将死的犯人的信心是什么呢？耶稣应许他的什么呢？我们今天早上需要来看这两个问题。从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来看，首先将死的犯人的信心是什么呢？第一，这个犯人相信伟大的神的存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节说，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有悔改之心的犯人责备无悔改之心的犯人，说那个在主右边的犯人责备那个在左边的犯人。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亲爱的朋友，两千年前这个将死的犯人说了一句我们今天要不停地问自己的话，你不怕神吗？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全世界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他在罗马书三章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他在说全世界眼中都不怕神。以色列的王大卫在诗篇里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从诗篇十九篇第九节来的。很多其他的经文都在讲同样的主题。也许这将死的犯人是熟悉圣经的，也许他不熟悉，但他知道，他明白讥诮主耶稣是不对的。从他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相信神的存在，也相信人要敬畏神。这让他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对另一个犯人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我们死在这十字架上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需要告诉这个将要死的犯人他是一个罪人。的确，圣经也说犯罪的他必死亡，这是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所说的。这个犯人被钉在罗马十字架上，很快就会死去，没有人需要向他解释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的意思，因为他正在亲身经历，也没有人需要向他解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个犯人第三个，他的信心的第三个方面是他相信来自神的报应和审判。他说，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所说的是，我死在十字架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却是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他是无罪的。圣经里有很多提到很多族谱，就是在比如说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从亚当开始，圣经记录了许多人的生和死，这些记载的所要给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都有生有死，神的审判是贯穿整本圣经的真理。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加拉太书六章七和八节。神说，如果你是罪人，你是顺着情欲撒种的，而你必从情欲受败坏，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罪人都会经历死亡。路加福音里这个将要死的犯人，他承认自己是个失丧的罪人，他不找借口，不推卸责任，不怪父母或朋友或社会，不用身世凄苦之类的种种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罪。他在神面前所抱的态度，可以以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他所说的，求你纪念我。他说，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纪念我这句话在新约里至少出现十二次。每当一个罪人以谦卑和悔改之心到基督面前说求你纪念我，求主施恩怜悯，他便会得到神的恩典。当你来到主的面前说求你纪念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神便会赐下恩典。这个犯人必须承认，必须先承认自己是失丧的罪人，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和赦免。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一个人若不先承认自己是失丧的，是有罪的，就不能得救。你可以想象那个不悔改的犯人，就是那个在左边的犯被钉死的犯人，在死之后会有多么后悔吗？他应该会想，我当时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旁边，另外一个犯人悔改并且得救了，但我却硬了心不悔改，现在我要受永远的刑罚了，我真是糊涂。永恒的刑罚是多么的可怕，我必须经历。永恒的地狱的刑罚。那个将要死的犯人，他不只相信自己是罪人，他也相信基督是无罪的，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当他承认了自己的罪之后，他说，他向另外一个犯人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对另外一个犯人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们钉死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比拉多的妻子他也曾有同样的看法，他告诉比拉多，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听了他妻子的话，比拉多在耶稣的事情上他洗手，表示自己和耶稣的死没有关系。但如果他完全明白他妻子的话，完全听他妻子的话了的话，他今天他可能会相信耶稣是无罪，是基督，他可能今天已经在天堂里了。 所以将死的犯人明白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无罪的。犯人的信心的第五个方面是他相信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很不幸的是，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其实并不明白救恩的真理。那个犯人他只说了这句：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寻求主的名便得救了。他寻求主，他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相信，所以便得救了。因为他相信，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人常常把救恩弄得很复杂，也常常觉得我们要靠很多的仪式才能得救，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我们求告主耶稣的名，他就会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得救。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Easy Believism 和 Deathbed Conversion 这两个教导是今天某些教会所提倡的。首先 Easy Believism 所说的是，这个教导的意思是人只需要做一个决定，求耶稣拯救他就可以了。相信这个教导的教会提倡说，人只需要信，这人只要把耶稣接到心里就可以得救。但这个教导其实是扭曲了圣经的真理的。在使徒的时代，罪人得救是要有一整套的表现的。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使徒行传里重生得救的例子，如果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里是圣徒信徒重生得救的例子，我们会看到他们不只是相信，他们对基督的回应是完整的，是一整套的。他们并不是只是说一句我相信就得救了，相反的，他们对基督救恩的回应是包括好几方面的， 是包括有知识的信心、生命的献上、罪的悔改、认耶稣为主、顺服他、借着受洗与他同埋葬、同复活和在主里过新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因为当我们看那将死的犯人的关于那将死的犯人的记载的话，我们可能会误会说人可以自由的犯罪，一生当中不理会圣灵的引导，只要他们在临死之前求神施恩怜悯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样的教导称为 deathbed conversion。 有些异端，比如天主教，他们有一个仪式，就是叫一个人躺下，然后神父来在这个人身上滴一些水，这个人就得救了。或者在一个人将死的时候做这样的仪式，这个人就得救了。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完全扭曲了圣经的真理。当然神有能力在一个人将死的时候拯救他，但是我们不可以将这个真理，就是神可以在人之后的生命的最后才拯救他，我们不可以把这样的真理当成是人可以一生犯罪到最后一刻才来到主面前请求得救。我们不应该存这样的看法，就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犯罪，然后到最后一刻才来到神面前。认识到神虽然是蛮有恩典慈爱，但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要心存敬畏神的心， 今天很多教会他们教导这两个，他们提倡这两个教导，就是 Easy Believism 和 Deathbed Conversion。 这两个教导在社会当中，今天的社会当中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两个教导并不是圣经的真理。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牧师，我的责任是不是讨好人，不是让你喜欢我所说的然后留在教会。我的责任是教导神的真理。圣经的真理，神的真理，关于救恩，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那将死的犯人是借着神的恩典和他的信得救的，不是靠他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八和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那犯人他没有问耶稣说，我将要死了，但是我没有做过好事，我还能和你在乐园里吗？他并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因信而得到了神的恩典，而得到了拯救。他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的。所以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将要死的犯人的信心的第六个方面是，他相信将来的国度，他相信神将来的国度，相信以后的乐园。很多人今天说你死了埋葬了就完了，有些其他的异端，比如耶和华见证人，也相信说我们死后灵魂就会被毁灭。还有其他的异端相信说我们死后灵魂就会永远沉睡，我们死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亲爱的朋友，圣经所说的并不是这样，死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永恒旅程的开始。我们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那犯人明白这一点，他并不相信灵魂就会永远沉睡，他相信的是他死后神会带他到天堂去。所以死亡只是我们永恒旅程的开始。 从这句话我要进入我今天的第二个大重点，就是君王的应许。君王的应许，首先乐园在哪里呢？圣经里所说的乐园在哪里呢？乐园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三次，一次在路加福音，一次在哥林多后书，还有最后一次在启示录二章七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新约里提到的乐园并不是指第一个乐园，就是伊甸园。创世纪二章形容了这个第一个乐园，就是圣经所称的所称为伊甸园的地方。而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说，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最初的乐园。新约里所说的乐园并不是指伊甸园，也不是指耶路撒冷。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乐园，不管我们多努力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乐园。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乐园并不是在这世界上，乐园是一个给进入荣耀的圣徒所预备的地方。乐园这个词除了是天堂的同义词，也是亚伯拉罕的怀里的同义词。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让我们一起来看。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上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句话。那这句话亚伯拉罕的怀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在指亚伯拉罕的坟墓，亚伯拉罕的怀里所指的是得安慰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乐园的同义词。如果我们在旧约圣经里所用的希伯来文的词需要的是指一个，是指着地狱，这个旧约里和新约里的所用的原文的词所用的关于地狱或阴间的词，其实是有两个，是指两个不同的地方的。这个旧约的词需要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是乐园，二是地狱。一个是安慰得安慰的地方，一个是受苦的地方。所以人死后去的阴间，阴间是在新约里所用的词，这个阴间是分成两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个是乐园，又称为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是受苦的地方，又称为地狱。 所以今天信徒死后去的地方是神的乐园，而非信徒去的地方是受苦的地方，就是地狱。启示录二章七节，主对使徒约翰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赐给信徒吃。这就是主的应许。所以信徒死后将要去乐园里，那信徒是怎么去的呢？是怎么去到乐园里呢？如果我们来看，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如果我们属于神的信徒死了的话，天使会带我们到神的乐园里，到神面前，到基督面前去。在我们之前死的所有信徒也都会在那里。但是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如果你在死的时候，在死之前没有信主的话，你将会去到那个受苦的地方，就是地狱。现实是，我们死后不会成为孤魂野鬼回到这个世界来吓人或到处漂泊，我们死后会到天堂或者地狱。如果你是不信的，如果你是非信徒，你死后就会到地狱里去。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迟疑，不要犹豫，而是要快点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主的名。如果我们迟疑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不悔改的犯人一样，死后后悔。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放弃相信自己的公义吗？你愿意停止依赖你的好行为和宗教活动吗？你愿意认罪悔改到独一的真神面前来吗？你愿意相信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完成的救恩工作吗？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了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舍身流血吗？如果你愿意，神就会像拯救那死在基督耶稣身边的犯人一样拯救你。如果你今天接受神的儿子作为你的救主，你可以期盼将来在神的乐园里，在新天新地里与基督耶稣一同活着。新天新地就是我们要下个主日要谈的。让我们同心祷告。
Look forward to going to place of eternal rest. We pray, O Lord, that Thou will also be with them until the day of Your return. Give them peace and Thy assurance and comfort.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